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津津乐道舒淇，这是一个紧急加更的节目，那来源于我本周五要去参加的崇礼168的越野赛。然后这个越野赛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天气，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中国就跟闹了水灾一样啊，我们的广西人民正在抗洪，然后他们湖北还是哪儿的人民正在，
黄冈人民正在抵抗龙卷风，
对，然后我们马上有一个什么号的台风好像马上就要登陆我们的那个三角洲地区，就那个珠江那个
从哪儿登陆还不一定，据说要从天津登陆呢，
是吗？反正我觉得今年这个雨水啊特别特别的奇怪，
因为今年是一个史上以来据说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所以气候就不太正常，
非常不正常。
对，
然后这个不正常也无所谓啊，如果在家待着就无所谓了，但是我本周末不正常的这几天呢，我要去崇礼跑山。然后崇礼呢好死不死今年呢又经历了大概2到3次冰雹天气，然后有可能我这次跑山就会经历一个比较极端的这种户外天气，所以我当时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跑友群里头就大家聊这件事都很恐慌啊，要么就暴晒，要么就大雨，要么就冰雹什么的，弄大家都很惊慌失措的，就把各种太阳神都请来了。所以我觉得请太阳神这事儿不是很靠谱，这有点玄学的概念，我们今天就想聊一点科学的东西，就是把我们的微波炉老师请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除了拜神以外，我们真正遇到了这种极端的天气，我们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因为可能不光是我比赛需要，大家可能出去户外呀徒步呀爬山呀，就各种这种知识我觉得还是需要了解一些，作为一个普通的小白在户外的这种条件下可能跟在我们城市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因为我跟朱峰其实是稍微懂一点点这个 AHA 的这个急救嘛，但是野外的这个急救我觉得微波炉老师这边其实更权威一点，所以我这次专门远程的给他请过来，
对，
我们聊一聊。
先介绍一下这个各位主播和嘉宾的背景哈，对，一会儿我们让微波炉老师介绍他自己，先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呢，如果熟知咱们津津乐道节目的同学肯定知道，我们两个人是美国心脏协会的院外急救的导师，
AHA 的导师
，AHA 的导师。但是 AHA 的课程呢，它更偏向于城市内的急救，对，它偏向于15分钟急救车就能到达的这种情况下的急救，它跟野外是两码事儿。
对，我们就讲究一个 CPR 和 AED， 就是你就随便摁，
或者是
死了摁就行了。
哎，对对，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你怎么给它处理好，等着救护车来就行了。
对 对。
但是呢，在野外你不可能救护车15分钟它就飞到山上去。
对，我那个海拔2000米，它是上不去呀，也没有 AED 呀。
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到了微波炉老师来给我们讲讲野外急救的知识，对吧？来，微波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可能很多听友对你不太了解，对吧？
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啊。大家好，我叫微波炉啊，当然这是我的花名，但这个花名是叫复姓微波单名炉啊。这是国际野外医学协会的导师，也就是说我也是从事一个院前急救的培训工作，但是只是我们这个体系的话更侧重于户外爱好人士或者边远地区野外工作者，他们需要掌握的应对急救问题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当然相比于这个课程体系对老师的要求，可能也会需要有更多的户外的经历，所以我就有很多年的户外经历，然后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跑过越野，也登过雪山，所以在野外急救的课程上，大家可能也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当中如何受到伤害，如何去施救，这是一个相对会比较有趣的课程。
这个课程其实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这些作死人员。
什么叫作死人员？
就一般情况下，这种这在野外不都是就是哪儿就有遇到危险了，就是属于花样作死嘛？开玩笑啦，就是真的是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在城市里头有这么丰富的医疗资源，对吧？有可能我们还手无寸铁，没有任何的这个措施，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就是知识储备非常优秀的同伴们，所以我们就只能靠自己啊，武装自己，然后那个多吸取一些这个野外知识，然后来自救。 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
所以这期给大家科普一下，别管你是不是跑山的，还是说你近期有可能去野外玩儿。我觉得这些知识都有用，不是说我们今天不是面向于啊，你跑越越跑才能听这期节目，不是的，只要你去野外，去在户外，在山区里，在急救资源不能在15分钟之内到达的时候，
对，
就需要我们这期节目的知识。
对，它其实会分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就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些知识的人大部分就是都是不太知道的，就是我相当于就是在天津市内的这些盘山，上次咱们俩出去玩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差点经历了这个室温，就有很多这种比较基本的这个知识，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出门的时候需要了解一下，对吧？
对对对，在盘山上我还救了好多人，回头一会儿咱讲室温的时候咱讲
可以讲一讲。
对，
对，然后也是最近其实这几件事情把我自己闹得有点紧张，因为我自己其实亲眼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比较极端的天气，包括我自己其实也有点经历过这种极端的天气。就拿崇礼举例子吧，我觉得就我们京津冀人民周围山区比较就是成体系的这种可以去度假的地方，其实崇礼算是一个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因为北京毕竟高铁1个小时就到了啊，冬奥会什么的就是圣地嘛，这高铁高速都到了，所以其实我就是今年参加2次，去年参加1次，就崇礼去的次数还挺多的。张家口没事儿，今年就去了2、3次，都是去跑山，然后他就经历了好多那种就是这种暴雨，就是今年遇到最多这种暴雨。这种暴雨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哗啦哗啦一直下，然后身上全都是湿哒哒的那种，他又一会儿停一会儿晴的那种大雨，然后一会儿又出太阳，这种比较奇怪的那种，跟城市里的下雨还不一样的那种气候。所以我们就可以其实就是从这个几个
角度吧，
对，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可以先聊一下你要去的这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呀？然后一会儿可以让微博老师补充一下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行，
你先介绍这个地方。
哦，那就是我要去的这个崇礼嘛，就是这周五要去的这个。
大家对崇礼感觉可能是滑雪是吧？
对，它其实就是冬奥会的那个举办地嘛，就是它有很多滑雪场，它也是因为冬奥会它开通了高速和高铁，所以就是大家去玩的比较方便。然后呢，它现在就是夏天，它没有雪的时候，它就把那几个雪道啊连成了一片，每个山头都连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在上面跑山。所以它几乎每个礼拜在崇礼都会有一个越野赛。然后这次要参加的也是号称亚洲最大的越野赛，崇礼168，这个比赛大概是有10000多人。然后这个崇礼呢，它其实是属于张家口，河北省还是内蒙啊？应该是华北平原跟内蒙古高原的一个交界地吧，我理解就是属于那种高山草甸的那种气候。一开始我去年去的时候，我不太理解什么叫高山草甸，然后我觉得山跟山之间都差不多，就天津的山跟北京的山咱去过不少次啊，就那个山都觉得这个树很茂盛，就小溪流啊什么，就这种就是大石头就这种，但崇礼的山不一样。崇礼的山呢就都是大土坡和滑雪道，就是高级道。高级道的话别人是滑下来，我们是走上去，就是那种区别。然后呢那个高级道呢，是因为它是冬天要滑雪，所以他就把那个树都砍光了。
哦，
所以他
毫无阴凉。
对，就是相当于是你在那个草上面走到那个坡顶
啊，
然后那个草呢它
草上飞。
对，它每年它反正为了清那个雪道，它那个草肯定是给你清干净了。它那个草我们去的时候那个道路已经修过了，所以那个草最高也可能也就到我的腰，那个矮一点到我脚脖子，就是那种暴露感很强的那种赛道那种地方。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树就没有，其实也不是，它就是给我们爬的这个坡吧，它就专门给你设计都是雪道，就是这样，所以你想上厕所都没有遮挡，就这么个这样的一个山，所以我们会在这上面去跑比赛
啊。所以魏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有可能要注意什么，或者这个环境的它的从我们的这个可能会遇到意外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
就是我们也要看，首先大家参加的是哪个组别的比赛啊？因为 不同的组别，它其实经过应该是经过不同的赛道。那么我们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我们肯定是需要做一个前期的了解，比如说你需要了解一下你的报名的这个组别，它经过的赛道路段路况到底是怎样的，上下坡的这个变化是怎样的，比如说 CT2 到 CT3 总共间隔多少公里，大概爬升是多少。那么在这一个间隔里面，它又会可能分成几段，因为山总是上上下下的啊，最陡的大概是多少度，最长的上坡大概有多少距离。其实理想情况是我们需要提前对于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做一个一定的了解，然后我们也需要清楚你去跑这样的一个路线的大概需要怎样的一个体能储备。当然更重要的是你需要知道自己的体能底线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
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不行了
啊，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行了，什么时候该退赛了。因为对于很多跑者来说，他去参加了比赛，他想要的是完赛，想要的是完赛包这样的一个收获，或者说 PB 这样的一个收获，但是很容易就会陷入一个叫忍一忍或者拼一拼咬咬牙这样的一个误区，或者说我继续跑到时候再说这样的一个误区。但是因为相比于平时大家的一个训练，你可能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景区或者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训练，而对于野外环境有一个最大的冲击就在于救援的抵达。我在城市里面训练，我受伤了，我打个车回家了或者去医院了，但在这样的赛道上，当你受伤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会陷入到一个孤岛效应，就是你可能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甚至于没有手机信号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逼到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留有余量。那么你需要对自己要有足够的一个体能储备。同样的，我们也需要了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更大的危害是来自于环境。这个环境除了地形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来自于气候。比如像崇礼这边的区域，通常是一些叫中介于低海拔和高海拔之间，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中等海拔的高度啊，1500到2000米左右，这一个中等的高度。你说它低呢也不低，你说它高呢也不高。但是在这个海拔高度再加上崇礼特有的地形地貌，就会带来气候变化的这种突发性，变化会特别的大。比如上午可能是烈日高照，到下午就是阴云笼罩，然后还时不时的来一点雷电小风暴，但其实对
还压上韵了啊。
对，其实这样对于跑者来说其实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你就好像你一会儿进了烤箱，然后一会儿又进了蒸箱啊，来回的蒸煮，这个其实对体能消耗和对你自己的这个体温的管理来说，这些风险其实都是很大的。然后有时候虽然是夏天，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直是热啊，偶尔来一个局部的小气候，突然刮个大风啊，甚至于我听说前两天北京这边还下冰雹了，六月下冰雹。
对，北京天津这轮冰雹都不小
啊，这估计是有大冤呢。
六月了，华北地区3场冰雹，
这种强对流天气还是蛮多的。今年，
其实也就是说，今年的就像朱鹏老师所说的，厄尔尼诺的现象会导致全国各地气候变得更加的多变，甚至于更加的恶劣。那么，当我们暴露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以及在这种纯大自然野外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自己去做一个提前的预判。当然，如果说一句不负责任的话，那就是你不要去就好了。但是现实对于大多数跑者来说，他报了名了，只要这个赛事方没有宣布改期，那么真的是下铁他也得去，对吧？但是我们就是真的不能说啊，下铁了我还要出去，而是你需要去评估。首先比如说天气变化，你要去查天气预报，你需要去查在你比赛当日你的赛道 的这个覆盖范围之内的它的气候的预计会是怎样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气象软件来查一下云图的变化，也有可能会有雷暴，有可能会有暴雨。我们甚至于可以通过，因为像最近的天气，我们可以发现它并没有这种持续性的降雨，可能更多一块云飘过来了之后，可能有一阵下雨，然后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甚至都可以去查一下，看看这个气候变化的时间跟我经过赛道的这个时间会不会有重叠。当然如果理想状态下最好是能够避过啊，我跑过了这一段开始下了，我跑到下一段，对吧，下一段现在还是晴的，但理想情况当然这样是最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有提前去做出一个预判，以我的能力我大概什么时间跑到这一段，这一段在这个时间有可能会遭遇暴雨或者怎样的，那么我可能就需要在过程当中提前去做一些准备，比如说我是不是要加快速度或者放慢速度，或者说在开始下雨的时候我进站我就先不要着急的出站，因为再下去你已经知道，你查过了，你已经知道接下来的雨势会越来越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你去想肯定是在 CP 点在站内安全性肯定要比你完全暴露在野外这样安全性要强一点。所以其实也就是说我对各位跑友的建议，也就是说在你参加比赛之前，你需要对你的赛道以及比赛期间的一个天气提前做一个充分的了解。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必要，因为它这个赛道吧，我去之前我其实不太理解什么叫高山草甸的这个崇礼这个地貌，因为之前我六月份的时候为了熟悉这个崇礼的这个气候这个海拔，我专门去了一趟，六月十三号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崇礼100的比赛，就是为了这个崇礼168去预热。然后当时那几天呢它其实就预报着有雨，然后呢它一会儿是小雨，一会儿是雷阵雨，一会儿是没有雨，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天气预报。但讲真的，其实坊间有一个谣传，就是崇礼的这个气候啊不归气象局管。就是它变化太快了，有的时候它
预测不到。
对，它预报着是有雨的，但是你未必就是说它像你预报的那个样子。但是我当天是因为跑30公里嘛，然后我就看那个天气预报，当天其实是在下午3点钟它是会下雨。那就是说我其实是早上起来几点钟跑，7点钟跑，然后下午3点的话是6个小时的时间，7个小时的时间。我记得我当时是我只要是在7个小时之内完赛，我是可以赶上这场雨的。所以我当时的完赛的目标就是7小时完赛，这个完赛目标就是这么来的。我需要在下雨之前完赛，但如果没有就下雨之前没有完赛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需要plan B什么的，但努努力就是我的底线，就是要这么完赛。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气象预报的话呢，他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时间的规划。然后有一些好一点的地方赛事啊，他会给你把整个的这个崇礼就所有的这个山头各个滑雪场的这个气象他都给你精确的预测一下。哎，但可惜我们这个比赛没有，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种小范围的预测其实也挺好的，比如说天气啊，湿度啊，风啊，然后有没有太阳啊，然后各种的是不是暴晒或者是怎样的，就是都给你总结一下，你心里有一个谱会更好一点。
当然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只能说它有更好。
对对，就搜集一下，搜集一下多方面的资料。
对，因为我在户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你看你有比赛可能还好，它气象局会根据这个比赛它出气象的速报
啊、对，它没有它就完了。
你要去户外徒步呢、你要去户外露营呢，
那就
你要去山里溜达呢，这个不可能有一个气象团队跟着你，对吗？
那很难。
尤其山里的气候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变的，你没有办法，就不像咱大平原，咱在华北平原可能住习惯了，
嗯
啊，气候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预告的，因为它的地形地貌，它的气压，它的涡流等等这些东西它是可以通过大模型算出来的，但是在山里很难。
对，我跟你说为什么山里很难，就是我去了一次山里头我才明白，就山跟山可能还不一样。崇礼的那个山海拔是2000左右，它海拔高一点可能2200左右，它跟山上那个云彩相当于是高度是能连上的、相当于是这个云彩吧，可能这个山头它跟那个云彩近一点，它那个山头就在下雨，然后呢我在这边这个山头就能看到那边在下雨，但我这边就是太阳， 然后下面的那个村，我在山顶嘛，他在山脚下那个村，那可能就是太阳直射，我这边就是大风，所以我们可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在崇礼，但是我们隔着就是不同的天气，所以有可能我跑过这个山头，它这个气候就会另外一个变化。
对，
这个、就是、
山里的气象，或者叫高原山地的气象，其实一会儿微波炉老师也可以跟补充一下，其实是很难去预测的，很难去预测的。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在出现某些特定的气象情况，今天我们聊，当然我们今天聊的是急救，不仅仅是气象的情况，出现某种个人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和处理。有的是天气驱动的，有的是个人身体原因驱动的，都有，对吧？所以舒淇是不是给我们列举一下可能我们的跑者非常恐惧的这个事情在跑的时候，然后让微波炉老师给大家提提解决方案
啊。行，那我觉得就我自己总结了几个有可能我们遇到的这个奇怪的场景。就第一个场景，其实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种被雨追着跑，这个场景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亲历过的，就是因为我当时是从最后一个 CP 点要跑向终点，然后不是说三点钟那雨就来了吗，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脑顶上就有一片云，那片云呢在山顶的时候它就压得很低，它就在我脑顶上轰轰的响，然后呢它又打雷，它又打闪，但它就不下雨，所以我就有这种恐慌感，就是说我是不是快点跑，赶快跑到终点，我是不是就安全了。然后呢这个云啊，这个雨啊，就在我脑袋后面就一直感觉在追着我，我跑多快它跑多快，然后那个就在我脑顶上轰隆轰隆的，然后有的会下几滴雨，跑快点那雨就停了，然后我是跑得比较快的，然后后半程就是还有那些稍微慢点或者长距离的选手，五十一百的选手，他们就真的是淋着雨在下哦。然后呢如果只是淋雨还好，他还会打雷，在打雷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有点吓人了，就是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要知道跑山的时候这跟跑步还不一样，我们拿登山杖的
哦，自己就当成一个避雷针了。
对，我们这个赛道上有一个礼仪啊，就这个登山杖是要朝前你才能不捅着人，你要朝后的话你往外后摆臂你就把人捅瞎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要朝前朝上拿，但这个时候他要我朝前朝上的话，那他不就指着天了吗，那我们直接就把这个雷就引到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我就觉得心里都有点害怕。这个是我这次比赛的时候遇到过的，就觉得自己挺虚的一件事儿。
来微波老师给点评一下吧。
OK， 因为其实相对于比如说崇礼的山它两千多米，其实相比而言就相当于是云层会离你会更近一点。好像我记得在以往也曾经发生过雷劈的这样的意外事件，所以其实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我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场景，特别是赛道如果还是一个裸露的山脊，那么大家都知道闪电容易劈打在一个孤立且有高度的物体上，那有可能你在这个山脊上你可能就是最高的那一个，
对，我个再高点儿。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当然他只是喜欢孤高，但是并不一定每次都披在那个地方，
对，你不是你个儿矮就可以逃得过的啊。
对的对的，但是反过来讲闪电伤害并不是说披到你才会对你造成影响，有数据统计真正闪电的电流对人造成的伤害有超过 50% 来自于地表电流，也就是说闪电劈打在地面的某一处，因为地面的潮湿和一定的导电性，那么电流在地面上随机进行传导，然后偏巧你就在这个传导的路径上，这样的案例反而超过了 50%。
因为雷下来的时候你的双脚如果有电位差，就跟我们平时触电的这个胯部电压一样，你照样会中招，
其实你始终是会有的，所以这个事情只要你在行走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电位差，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说我要会有这个电位差或者是怎样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现在第一个是如果天气变得恶劣啊，乌云很厚，然后已经听到雷声了，我还要不要往裸露的三级路段跑，就是
对
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最关键的不是去遇到风险怎么处理，而是避免这些风险，那么就是说我可能需要考虑 暂时先停止我的比赛，我可以先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停留，等到这边云过去了我再跑。所以避免让自己处于这个危险的环境中，这是第一条的。那么如果我正跑在山脊上，一片云过来开始要打雷了，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那么你就要评估，首先我们说越往低处就越安全，所以你到底是选择，比如说你正在上坡，你是选择往回走，还是说这个山路一直是在延伸在高处，那么你先离开这个赛道，离开这个赛道往侧面的有林木密集的地方去进行躲避。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现场你需要及时的去做出一个应对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去中断甚至于放弃我们的比赛。那同样，如果你一旦开始进行躲避了，那么就直到你觉得现在安全了才停下来啊，千万不要跑跑停停跑跑停停，这样反而更危险。那同样，如果你跑不动怎么办？跑不动，那么我们就原地，我们叫原地蹲下。其实最好的姿势叫做蹲坐啊，因为你如果只是蹲在那里，你可能蹲久了腿就麻了
啊。对，
最好的姿势就是蹲坐啊，让我。如果我身上还有越野跑的背包，那我就把背包垫在我屁股底下，我就坐在地上，双手抱膝，把头埋低一点，就这样等待雷云的这个飘过去就好了。那么这些登山杖到底会不会成为避雷针呢？或者成为一个引雷的一个点呢？其实从野外医学的观点上来讲，我们身上的这点金属品不足以改变闪电的落点，
那我就放心了。
对，就是，也就是说，如果它会劈到你，肯定就是你，我说开玩笑说人品有问题了，而不是因为你身上拿了登山杖或者撑了伞或者怎样的。OK， 也就是说，它如果会劈到你这个位置，估计你拿不拿，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
跟登山杖没有太大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也会说，你像你登雪山的时候，很多人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天不好了，要打雷了，那他手上的冰镐、脚上的冰爪，他不可能扔掉，因为他扔掉了他就滑坠了。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过度的担心。
OK，
当然我避免让自己暴露在一个高处并且相对裸露的环境下，我们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翻译一下，就是我如果当时正好下打雷的时候在山顶，那我就赶快往山下走，对吧？是后退也好，或者是前进也好，你先下到山脚下，
山脊下来。
对，如果你当时就在山脊下，它打雷了，那你就在这别动了，你别往高处走，别往上爬，对吧？如果你当时正在 CP 点，那你就在 CP 点待着，别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的。
如果旁边能够有比如说像遮挡的建筑物或者是茂密的树林，我们也可以躲避一下。
是的，当然我们也需要考虑尽量远离那些比较最高的大树，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现场其实伤害并不只是电流造成影响。如果你离的那些大树太近的话，闪电如果劈打在树木上，树木是会有爆炸的现象出现的。
哦，对，对的，对的，它里面有水分。
对，所以如果你正好在这些边上，那么你有可能不是被电击的，而是被树枝给砸伤的。
嗯，那如果我们真的是人品不好，真的有人被雷劈中了，急救措施是怎么样子的？
哦，其实很简单，首先人不是蓄电池，闪电也是一过性的，所以他身上是不带电的，我们都可以去救。主要是现场这个环境来，就是取决于你需要思考的一下，现场这个雷雨还会持续多久，现场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靠近伤患，跟城市中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去评估他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如果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么我们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这个时候闪电导致的往往是因为它这个电流导致了我们的大脑的罢工以及神经传输的干扰，让我们的身体的机能暂时停止了活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给患者进行实施心肺复苏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让患者的心脏恢复自主的跳动。
所以就是拿过来先做 CPR， 就先不要，就因为在野外可能你找 AD 之类的可能也比较难，那就过来先做 CPR。
啊，对，他找 AD 可能也比较难，而且闪电他可能导致心脏，他其实不是
没有使善，
对，他可能就直接就停跳了，所以你有没有 AED 不需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你要做的就是尽快开始实施心肺复苏。
OK，
尽量还是不要被雷劈到吧，我觉得这个
对对对对，怪可怕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因为就是一下子不像一会儿我们提到其他的可能性，它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他说的这个登山杖这个问题让我放了个心，因为我一直想说这个时候就把杖收起来之类的。
所以这也是虽然这种小气候很难预计，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留意一些这种天气模型，提前去观测一下它可能存在的这个天气变化，以便你能够提前做一个准备。至少就算它突然出现了天气的变化，你也该知道现在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好，第二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也是我们这次就是六月份的时候遇到的，就是突然这个暴风和暴雨袭击，
甚至冰雹。
对，然后当时是我当然是没有赶上冰雹，我是在终点的时候等我的朋友，他们当时50公里和100公里的在赛道上还没有比完，然后我在换衣服的时候就突然就是来了一阵雨，然后这个雨就越下越大，就变成了冰雹。然后我就给我在赛道上朋友打电话说，你们当时有没有地儿可以躲，然后有一个朋友躲在了 CP 点，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就在赛道上就一直淋着跑，就被冰雹砸着跑，砸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呢，那个100公里的那个朋友，他就失温了。他其实还有很多人在群里头也说，然后他们就失温了，然后就马上就要退赛，然后给那个组委会的人打电话说他打不上，可能当时也太忙了，打爆了，说赶快安排救援队来这边把这两个女生接走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反正我见到失温的比较多，然后那个失温的话，我听他那个描述还挺严重的，都已经开始发烧啊，然后有点说话就开始哆哆嗦嗦的那种失温。
对，首先其实是怎么知道自己失温了？我觉得
失温是什么？我觉得也可以解释一下。
对对对，失温其实和热射病是差不多的，其实就是你的身体的核心的温度超过了一定的限制。高于限制就是热射病，低于限制呢，那它就是失温。
就说人话，就是你身体产生的热量已经远远的小于就是身体流失的，
对
对
对，
就你身体的话，你的温度流失的太快了，你已经供不上了。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停跑的时候，因为你跑步的时候产生热量嘛，你一旦停跑的话你就不产热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就会有很有可能有失温的危险，对吧？
对，其实失温是挺危险的。我记得每次我们培训的时候都会讲白银马拉松的那个故事。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那件事情以后，我们整个越野跑就开始整个进行了改革和整顿，然后才开始这么
有强制装备 等等这些东西。
对， 对，
对，
必须得 对， 对。
但是大家还是那句话，咱今天讲的不是越野跑的情况，其实你在野外甚至说你都想不到，在六月份的时候，在现在夏天的时候，你也可能在山上失温。
对，
比如说你出去玩爬山，山很高，哗下了一场雨，你可能就失温了。
对，
你加上你穿的又少，然后体表温度的快速流失就会导致你失温。
然后我还遇到的朋友就是说，你在跑比赛的时候，你下雨的时候他没失温，他跑完比赛以后然后去吃了顿饭，在中间有
刮点小风，完了
中间有自助餐，然后他没有换衣服，然后那儿吃了一个小时的饭，然后到酒店这段时间他失温了。
对所以就还挺危险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我说吧，就是你是怎么判断你失温了啊。其实最简单的，我们日常当中都会遇到，就是你上牙和下牙开始控制不住的在碰，在碰，这其实就是一个轻微的一个失温的症状，因为你的大脑、你的神经系统已经开始强制的让你的身体在运动，让你的肌肉在运动来产生额外的热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轻微的失温症状。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叫意识淡漠。或者叫思维迟钝，就是你拍他的没反应，就慢两拍。
浑身发冷，其实可能也算发抖。
对，发抖，发抖，其实跟那个上牙膛的碰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觉得我的热量不够了，开始调动 你的交感神经开始强制的让你的肌肉来运动了。
嗯，
对，当然更严重的那就是开始意识模糊，这时候你就不抖了，这个时候你就不抖了，但你就开始意识模糊了，这个时候
就非常非常、嗯、想睡觉犯
困什么之类的。当然再严重了你就开始脱衣服了。
哦，觉得热了。
对，你就开始脱衣服了，那就更严重，那就进入到一个濒死的状态了。对、
哦，太可怕了。
对，所以这个湿温其实在我们以为尤其在夏天，你冬天反而很难遇到。到夏天大伙儿尤其在野外跑户外的时候，大家不太重视，就是这么热天怎么会湿温呢？大家可能防范都是中暑。对，但是往往这个时候来一场大雨下来，你很容易就湿温。对，所以这个可以请微波炉老师给我们展开一下，遇到湿温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避免这个问题发生。
对，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它夏天容易湿温，而是很多人会忽略了海拔的变化。比如说上升1000米，温度就要降6.6度、
哎、
那么再加上晚上气温本来就低、
嗯、
那么一到晚上可能温度就会低于20度。因为我们说如果环境温度低于20度，就有机会来引发湿温，再加上一些天气的变化，雨水啊风啊这些就会加速热量的散失，加上本身夏天大家准备的衣服可能就不多，所以这样发生的几率就会反而会比冬天多，因为你冬天会带很多的东西去，对吧、
嗯、
那实际上室温这个事情对于野外来讲就是一个最常见的问题。你说它复杂嘛好像也有一点，你说它简单嘛其实也挺简单、
嗯、
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你就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比如躲避，比如这个加衣服，比如换掉湿掉的衣服，这些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补充糖分，因为肌肉颤抖会产生热量，但是实际上是肌肉颤抖是加速让糖分转换为热量，也就是说肌肉颤抖它只是相当于是扇风，而你糖分就相当于是你的柴火，我要有柴火然后再扇风，火才会烧得更旺一点。所以补充糖分和水分在应对湿温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那如果无法躲避，我也没有足够保暖的衣服，然后我也没有足够的糖原和水分的摄入，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考虑撤离了，也就是说你需要考虑往安全的环境撤离，去寻找容易躲避的地方，去寻找风小的地方，因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你就会进入到严重，而一旦到了严重，意味着你可能连自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刚刚朱老师说了，严重的会有意识模糊，甚至于开始出现脱衣现象。其实脱衣现象就是你可能已经陷入了一种幻觉，在低温下你的大脑功能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对外界的环境感知已经出现了异常，所以这时候他根本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热还是冷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自救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那么你到底能不能够撑过去，其实取决于你身边的人能不能够及时对你发现，及时对你进行处置了。所以对于跑者来说，很多时候我们跑到一个高的在低峡谷地带可能会觉得比较热，然后你可能随着爬升然后温度就开始低了，那么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做好抵御低温的准备，并且在这个比赛当中你也要随时的去调整你的穿着，就是该穿的时候要穿，该脱的时候要脱，这个是要随时，不要为了赶时间啊，我前面包这个风衣塞在包里，我为了赶时间，我为了 PB 我就不拿出来了，先撑一撑撑一撑，因为真的撑一撑就有可能从你的思维迟钝撑到了意识模糊，那你就没有机会再去做纠正了。所以这其实相当危险的一种行为，
就不要撑，感觉冷就赶紧采取措施。
对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跑者们可能不会有这个误区啊，但是普通人会有误区，喝点酒暖和一下，会不会有？一定会有。
对，很多人玩户外的人都会带一点小酒，哦，晚上冷了喝两口， 御御寒啊，特别北方人是不是就这样的？
哎，对，北方人可能更多一点。
但实际上喝酒，我们说并不是因为喝酒让你暖和了，而是酒精会促进我们的血液流动。因为我们如果体温高了要散热，就是会加快我们的血液流动，所以其实酒精不仅不能够让我们变得热，反而会让我们加速热量的散失。
哦，
其实它是有害的。当然你喝一口啊，这个意思一下，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喝酒能够帮我们御寒，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它不只是会促进热量散发，也会让我们对外界的感知受到影响。
明白。
其实你不冷，而是你的感知被影响了，你不觉得冷。但是你的热量依旧是在持续散失中，你可能你的体温依旧是在下降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不能穿的过多。就有的时候有人怕室温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怕着凉嘛，穿的很多。其实穿多穿少都会有室温的风险，最好穿的刚刚好。如果穿少的话你肯定会感冒，对吧？你要穿多的话你会大量的出汗。大量的出汗的时候，比如说这时候来一阵风，那你身体里头就贴身这一层的速干这层衣服如果湿透了的话，来一阵风的话它也是会把体温整个都会带走。你就会觉得自己其实衣服里头有个冰壳一样。
Okay.
尤其比如说下雨下雪来个冰水混合物，对吧？你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自己身上就是凉的嘛。那其实是有一阵风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因为你身上是湿的，大量出汗的时候其实就也不太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冬天大家也会有这个风险，就是因为穿太多了不透气
啊，就穿的也不对
啊，
所谓三层穿衣法
啊，穿太多了，那整个那个汗闷在里面了，其实也不太好，就是这个问题。
对，当然这个可能是更间接一点，因为你当时你在出汗的时候，其实你还是热的。这个就像之前有一位老师曾经提过，很多人去登雪山，登一个5000米的雪山，穿一个8000米的羽绒啊，所以在高海拔这种零下几十度的环境下。都有可能变成热射病，因为
太热了，
太厚了，然后热量完全散不出去，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脱掉，因为你一脱就有可能又太冷了。所以像这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你如果穿得太厚了，当下你可能会太热，但是你又一脱了，再加上你已经湿了，就会容易造成失温了，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而且有的时候早晚温差其实也会造成这个穿衣服的这种，这叫什么？就是白天穿太少，晚上就开始冻着了。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就强装啊什么的，还是得背着。而且我发现，就是如果没有这种，比如说冲锋衣这种东西的话，大家其实也可以背一个保温毯或者一个一次性雨衣。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保温的一个措施。保温毯，我觉得微波炉老师可以介绍一下怎么用。这个东西还挺便宜的，拼多多上10块钱能够买一堆。
啊，对，这个因为好多人不会用保温毯，或者哪怕是一次性雨衣这种很简单的保温的装备，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用的。对，微波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从我的个人角度上来讲，冲锋衣或者防风衣和一次性雨衣，我肯定是选冲锋衣或者防风衣。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野外，我们可能还需要接触各种环境，那么像一次性雨衣这样的物品其实很容易就挂破了，它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对，
它不像成衣那样是比较牢固的。那么保温毯也是一样的，保温毯也是作为一种临时的这个辅助设备。如果你把它，很多人会直接把它裹在外围。裹在外围呢，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裹不紧，那么它就像一个披风一样的，看上去挺帅的，实际上起不了保暖的作用。而且你裹在外围，风一吹，石头上一刮，它其实很脆，很容易就破了。那这就相当于是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使用保温毯的时候，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核心体温，裹在我们的核心。但是我们也最好在外面再裹上一层。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冲锋衣，那么我在裹完保温毯之后，我把冲锋衣再裹在保温毯的外面，这样是最好的。那至于保温毯的正确用法，这个东西，很难说，因为 我在我看来，我最主要的原则是让它包裹住我的核心，并且不会被环境和风所毁坏，这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个核心的原理。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我到底要不要贴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有些人说过会保温毯要贴身裹。那贴身裹就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保温毯的作用是反射我们自己向外散失的一个热量，然后以便形成一个隔温层。所以其实我们的皮肤跟保温毯之间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空间的。如果直接贴身的话，你的汗水然后让保温毯直接贴着你的皮肤，你是会感觉到热，但其实这个热其实更多的是那种闷热，然后保温毯本身能够阻挡一部分的热量散失，但是它可能阻挡不了风雨对跟你的身体的接触，直接带走你身体的这个热量，也就是说它能阻挡对流，但是它阻挡不了传导。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我们最好至少留一层衣服啊，比如说你的参赛服啊，你只不过穿个 T 恤，那么我们保留 T 恤，然后外面裹保温毯，然后保温毯外面再裹上我的防风衣，那这样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也会带来更好的舒适性。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这是我的亲历。前段时间呢，我跟舒淇老师去爬盘山，他是没有问题，他可以爬上爬下。我说我下来的时候就坐缆车吧，当时天气挺晚的了，然后突然这个山上啊就雷雨大作啊，就温度可能得降了10度左右了啊，从这个大家热的不行到冻的不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周围啊有些人就出现了这个非常冷的这个状态，咱不能说是一个失温的状态，或者是有一些轻微失温的状态，开始在那抖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们的服务还挺好的，然后来了一帮解放军，然后带着一大袋子的一次性雨衣，开始挨个人头发。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因为我可能会更关注不是大人，大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等一会儿上了缆车下去可能好，有很多小朋友就冻得确实是不行。然后大人就开始给小朋友裹这个一次性的雨衣，哎，我就发现很多人真的不会用这个保温的这个物品，就都是在希望把这个雨衣裹在最外面，啊，裹在最外面挡挡风。然后我就开始挨个教他们怎么把这个一次性雨衣穿在他的外套和这个贴身的衣服中间，这样其实才能起到这个保温的这个效果。所以经过这样一个事情，我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去用的，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你一定要把你保温的能够形成空气层的东西穿在里面，而不是披在外面，保温毯也好，一次性雨衣也好，尤其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旅游客是吧，可能没有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一旦出现这种问题，你一定要想着把你的保温的这一层穿里面，用你的外套把它盖上，因为你外套起到一个防风的作用，对吧，你穿在里面就 OK 了，千万不要披在外面，这是没有用的。
学习了。
对，这个大家这是一个小技巧哈。
就大家对一次性雨衣，我觉得可能的这个很多用处还没有特别好的挖掘出来。之前很多人就问，没下雨你为什么穿雨衣啊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出门爬山或者是干什么，放一个一次性雨衣，有的时候还确实是能够起到一些应急的作用。
然后接着说其他的场景吧。
行，那下一个场景呢，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在野外受外伤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就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上下坡我磕着碰着了，摔一跤啊，绊着了，崴脚了，然后被树枝滑摔伤了，或者是骨折了，这都是挺常见的我觉得
啊，这挺严重的问题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他这个他也不跟我们在马路上似的，你随时就可以打车下来，对吧，你就是得走到一个起码得是一个正经大马路上，
你得撤下来先。
对，你这能走车的地方，你才能够打车，或者是叫别人给你拉走。
对，
所以我这还是能移动的情况下，如果我移动不了的话，那可能会更复杂一点。对，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办？
哎，如果你都说你移动不了了，
那原地待命。
那你就只能摁下你的 SOS， 呼叫救援队来把你给带下去了。
嗯，对对对。
这样的创伤对我们来说， 我们肯定先要有一个自我的评估，现在的情况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简单来讲，如果我还能够承重，我的关节活动还没有受限制，这个疼痛我还能够忍受，那么现在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你可能休息休息，你还可以继续跑。但是如果我的移动会让我的疼痛加剧，虽然我还能够走，但是每走一步疼痛都加剧，那么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应该退赛了，你需要撤离，你尽量慢慢的往撤离点行进。如果你发现你自己都不能承重了，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呼叫救援队来把你带下山。那么简单来讲，有一些操作可以让救援队去做，因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救援物资来帮你去做一些伤肢的一些固定，或者来制作一些其他的操作。那对我们跑者自己来说，那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负荷，也就是说如果我受伤了，我第一时间就应该停下来休息，不要让我受伤的肢体继续沉重。我们的受伤的地方可能会有剧烈的疼痛啊，疼痛有可能会比较强烈，有可能会不强烈。那么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冰敷的手段来对疼痛进行一些管理。当然在现场的环境你可能也没有冰袋，那么我们简单来说，比如说我可以拿我的头巾或者围脖这一类布类的东西，我把它打湿了，覆盖在我受伤的地方，也能起到一丁点的降温的作用。然后你只能等疼痛缓解之后再去评估一下现在的这个患肢到底是能承重还是不能承重。那么如果这个还能承重，那么你也需要考虑在后续的使用当中，你就需要考虑尽量避免让自己的疼痛加剧，因为疼痛加剧就意味着你的在不停的在受伤，你的伤情可能就会继续恶化。那么恶化下去会变成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因为有可能你的软骨磨损会更严重，有可能之后的肿胀会更严重。特别大家要记住，关节的损伤其实恢复是比较慢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一次比赛而放弃未来更多的比赛，
对，
对吧？那么同样的，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伤情，比如说开放性骨折或者明显的畸形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关注一个你自己受伤的肢体的末端到底有没有出现缺血。简单来讲就是有没有感觉到整个，比如说我小腿受伤了，我有没有感觉到受伤处以下的整个部分有麻木啊、刺痛啊、没有受伤的脚比如说脚趾也不能活动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因为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你伤肢以下的这些部分血液的供应就受到了影响，而我们的肢体一旦没有了血液供应，面临的后果就是坏死。那么但有这些症状出现，它就说明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紧急的问题了。其实骨折没那么严重，骨折了嘛，你送到医院医生也不着急的。但是如果因为畸形或者因为肿胀导致末端的缺血，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了。因为通常情况下肢体缺血2个小时之内风险还可以接受，超过2个小时，那么坏死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你本来只是一个骨折，发展下去可能就要变成截肢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你身边，他到了你身边多久可以把你送下去。那么如果2个小时你到不了医院，你可能在现场你就要自己给自己或者请朋友来帮你做一个复位了，就是说我可能需要把扭曲的已经产生犄角的这个小腿或者其他的肢体我要给它拉直，拉直的目的是让我的血液能够顺畅的流到我的肢体末端。这个过程可能会对很多人来说，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是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和挑战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你虽然会担心拉直了会对它造成二次伤害，但是记住你不拉直造成的就是截肢。那你想一想，你要不要去给它把已经畸形的小腿给它拉直了呢？在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疼痛， 但是我们也需要确信，只要我把它拉直了，只要它的血液循环能够回来，那么它的脚就能够保得住。所以这是对于我们在野外环境下，我们受到了磕碰啊，或者骨折啊，甚至于扭伤拉伤啊，这些问题最重要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受伤处以下到底有没有出现缺血。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缺血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后面的愈后会比较严重了。
对的，更、而且是对于这个越野赛事来讲，我们有时候很难说真的把你2个小时就送到医院去。
对，
因为来接应你找到你可能就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还需要把你抬下去或者背下去，然后再到了 CP 点有车辆接近的地方再送到医院去，整个过程可能会超过2个小时。当然如果你确信不超过2个小时，你也可以不处理，因为你不敢动手，你也可以不处理。但是如果会超过2个小时，那么我们尽量在实地就要想办法去进行纠正。
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小心点，尽量别把自己陷入到这个境地比较好。
对，就慢点走吧。尤其是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天这个不好，它那个路滑，有泥，有沙子，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它你就只能就是靠登山杖什么的慢慢往下蹭。这个时候其实我确实觉得挺危险的，就是大部分就能辟降的时候你就辟降吧。就因为它确实你如果是摔到了或者是怎样的受伤了，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天儿，你让别人救你去，还是自保吧，降速。
对，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一下我去年就是遇到的比较大的，去年不像今年是雨水大，去年是完全一点雨水也没有，是暴晒。去年我觉得就前两天天津的那个天儿，35度、40度那个天儿也会遭遇到暴晒，就是在山顶的时候，它太阳直射，然后造成了很多大家的抽筋儿啊，然后中暑啊，然后严重的是呕吐，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肠胃的反应。就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都统一归结于中暑吧。不，老师，我这样说对吗？
当然也不完全对。
那对，您解释一下。
有时候很多事情是综合性的，比如说你在一个高温的天气下去做长距离的越野跑，你有可能会因为大量的出汗而导致脱水，你也有可能因为剧烈运动而导致体温过高，那你也有可能会因为长时间没有一个规律的饮食而导致肠胃道的痉挛而引发你呕吐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原因是很多的，就是它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而是一个复合性的原因。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就是需要去野外医学叫做普遍的处理方法。普遍的处理方法就是我不需要去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而是根据现场的环境和你所表现的症状去做针对性的处理。比如环境温度高，那么我不管你现在到底有没有热射病，我先给你做降温、
哦、
这可以吧？
okay,
我先给你做降温，让你变体温能够下来一点，因为这种环境下你大概率体温是偏高的，虽然不一定高到热射病，但是你的体温肯定是偏高的、
降温总是没问题的。
对，那同样的你有没有机会脱水也有机会，那么我就先让你能喝的话我就先让你喝一点水。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机会是低糖，我试着给你补一下糖、如果你能够吃进去，那么这个事情未必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okay.
同样那就是关于呕吐了。如果你因为肠胃道的不适导致我没有办法给你补水，没有办法给你补食，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你就应该退赛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再继续参加比赛、因为不能补水不能补糖意味着你的这个汽车发动机是无法长时间工作的，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停止比赛，停止运动，休息，让自己的体温降下来，让自己变得更舒服一点，然后适当的慢慢的去尝试接受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食物，比如说补一些葡萄糖，补一些这个 电解质溶液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让自己的症状得到缓解。那么最后就是一个最普遍的结果，就是如果我在现场没有办法让自己缓解，那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就是我们专业的选手啊，我觉得不会犯这种错。我还是要站在这个非专业人士户外的这个角度去讲这件事情。每年每年每年我都能看见在户外运动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的。你专业选手肯定我们都不会犯这种错误，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有这个思维误区的，他去喝这个藿香正气水，觉得这个能够解决所谓的中暑的问题。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在每次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都要强调，这个东西不仅不能防止中暑，可能还会带来进一步的加剧的脱水，所以切勿在你觉得中暑的时候去喝藿香正气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起码在运动的过程中不要喝。
对，
你回酒店了，你想让它止泻，我觉得可以喝一喝。
对，因为从藿香正气的原理上来讲，它解决的也不是所谓的阳暑的问题。我们热射病叫阳暑哈，在这个中医里，它解决的是阴暑的问题，就是你啊，因为你身体夏天身体不适，导致了一些，比如说腹泻、胃部不适等等这些问题，它是解决这个阴暑问题，它不解决的不是阳暑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乱搞。对，一旦你在户外喝了含酒精的这个藿香正气，其实还挺危险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你又要面对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脱水的问题，那就更加危险。然后舒淇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天气过于热，然后它造成的这个肠胃呕吐这个情况，在比赛前，在尤其是在长距离的越野里头，其实还是挺常见的
啊。
就是大家都就是，反正我之前是遇到过，就是天气太热了，你的胃口在跟你的肌肉其实是在抢占你的血液，因为你的血液其实你在当时会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供给你的肌肉去供就是运动嘛，然后你的四肢会充血，然后另外一部分就天气热的时候会散热，对吧？会让你心率增高，所以会散一部分热量。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在你吃东西的时候，它会进入你的肠胃去帮你消化你的食物。但这个如果这个三件事情同时在进行的时候，你的血液明显是不够用的，所以它就必定有一项是会罢工。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暂停一项。比如说你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跑步，跑步的时候不要吃东西，然后太热的时候你就降速，或者是怎样的，就是你把这个血液呀，这个尽量的让它别用的这么充分，让它就是降低一下身体的这个负荷，比如说就是慢点走或者少吃一点。但是你如果是大量的呕吐都吐出去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补回来的。因为我上次是碰到了一个朋友在赛道上就是吐的都已经都吐空了，就吐成水的那种，然后他就没有力气往前走了，他就只能瘫在原地。但那个时候他，我说你吃点东西，比如说再吃口胶或者再吃点什么的，他吃不下去就不想吃，但他其实越不吃他其实更没有力气往前走，他可能也是反应太难受了。但是他其实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就再适量的喝一点水，再吃一点电喝一点电解质水，然后再补充一点点的这个体能，然后才能够把自己挪动到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的位置。
嗯，
要不然的话他就只能瘫在原地，这个其实也挺危险的。
对，
然后我觉得再说最后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去年遇到的一个场景吧，就是高反。
哦，
这个
虽然不高，他高反了。
我没想到自己会高反，因为在爬山的过程中就觉得他起码也是华北平原的山，他能高到哪儿去？咱又不是去那个，
不是人家那是属于内蒙古高原了。
但是就我没意识到嘛，因为他毕竟是咱们这开车也就才几个小时就到了。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这水平线以下海拔的出生的孩子啊，就是在
毕竟在天津还最痒呢。
对，在崇礼2000海拔的地方，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高反，但是我当时有点分不清楚我是高反了还是中暑了还是难受了。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是头疼，然后那个心率很高，然后没有力气，然后比较难受的。
我认为你就是高反了。
是吗？对，然后我一下来以后头疼， 就从那个地方回来以后就很明显的头疼，所以我通过这个东西我来判断自己是高反，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反有什么应对的好办法吗？微博吴老师。
其实我跟朱峰老师的意见是相左的。
哦，
我倒不太认为你是高反发作，我倒是反觉得你有可能就是体温过高，
就是中暑了。
但是我也需要，但我也不能确定的这么来说，因为我们野外医学通常给一个高海拔的定义，就是海拔超过2458米吧，2458米就差不多250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以上的，我们称之为高海拔。因为超过这个高度之后，我们的氧分压只有零海平面的75%，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呼吸的效率就会降低到75%。于是我们身体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超过这个高度风险就会增加，但是并不代表这个低于这个高度就一定不会增加。所以从你的这个海拔的高度本身就介于一个相对比较临界的一个高度，也很难说，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排除是不是海拔对你造成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够只认为它是海拔造成的影响。所以跟前面我们讨论这个呕吐腹泻这些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头疼也可能是因为热射病引起的，也可能是因为海拔引起的。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首先一个用普遍处理，我在这个如果天气环境热，我就先把你当作热了来处理。那么如果是海拔引起的，那么我们也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我有没有氧气，但是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场所是你没有地方去吸氧的，对吧？既然没有氧气，那么解决的方案通常就是下降海拔。因为虽然2000多米看似不高，但是如果的气候的突然变化，比如气压的下降，其实类比于海拔的突然上升，是会诱发一些人本身是临界啊，但是就开始出现了这种高反的一些症状。那么头疼其实就是意味着高海拔脑水肿，其实头就是脑部肿胀的一个表现。只是如果疼痛你还可以忍受，对你影响不大的话，相对比较轻微。那么我们最主要的几个核心点就是能下降就下降啊，不能下降，但是你也不要再继续上升。那对于崇礼这样的路线来说可能还好，因为它最高也就大概2100-2200，相对来说还好。但是如果以后有朋友去参加这种四姑娘山这种高海拔的比赛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时候在那个环境下你出现头疼，那么海拔因素的占比的可能性可能就要大大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考虑的就是有症状不要再上升，现在你还能忍受是轻微的，如果你再上升再加上运动本身会加速对氧的需求，有可能又会增加你的症状往更严重的方向去推。那么一旦变得更严重，就跟失温一样，从可以自救到不能自救。如果你最终也是因为疼痛失去力气无法自行撤离，那么最终的救援又得靠救援队了，又得靠你幸不幸运，看你的幸运值到底是多少了。所以谨记一点，针对海拔的问题最核心的就是有症状不要再上升，这就是我的建议。
所以它这个高反它也是一个逐渐递加的过程是吧，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就跟中暑一样，然后如果不停下来它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对，如果是你自我评估通常会有一些轻微的症状啊，比如从轻微的头疼变得越来越疼，从一开始的疲劳变得越来越无力，对吧，然后就开始这一样的出现头疼啊恶心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从旁人的角度上来讲就很难界定了，因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因为其实在户外历史上也有很多突发的急性的脑水肿，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所谓急性脑水肿是不是因为当事人在轻微的状态下 做了刻意的隐瞒，可能为了谋达到，比如说为了不被劝退或者怎样而做了隐瞒，而也就是说强撑了，那么最终跨过了一个，你可以说是跨过了生死线，那这个时候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棘手的问题了。
那这么一听下来的话，我确实觉得崇礼的海拔还好，它不涉及到非常严重的高反。那有可能我上次头疼，它确实只是中暑了，是晒的。2000多的话，我这可以继续就是前进的，但是我降速以后，这个症状就缓解很多，所以有可能确实不是高反，只是我自己傻傻分不清。
有可能，
有可能。我们不能够完全排除某一个原因，但是我们需要去留意它。如果我没有解决这个方面的因素，它的症状有没有改变？
对，比如说我中暑了，我降温了以后，我觉得我中暑的症状消失了，但是他还头疼，还继续难受，那可能就是高反了，对吧？
对，就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你。
对。那微波炉老师，你觉得海外，就您觉得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场景，就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吗？
其实最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就是还是要看大家跑多少的路赛组那个组别了。对于长距离组别来讲啊，短距离倒还好，反正50公里以下的我都觉得还好，因为基本上大家都是12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完赛了。那经历的整个的时间和气候的变化相对来说会短一点，而对于长距离组别，特别是168组别来讲，可能会经历2个晚上。那有可能要经历2个晚上，甚至于长达40个小时以上。
四十
那
八
这
个
一
小时
个，
完赛。
对，它关门时间是48个小时嘛，也就整整2天。所以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你自己的睡眠管理。我们需要知道，如果我们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那么在野外环境下，其实是无形中会增加很大的风险。你休息不好，就意味着你会缺少判断力。你休息不好，意味着你的身体的机能可能无法很好的调动，所以对于那些精英选手来讲，他们是一口气跑到底，有可能人家都不用一天十几个小时，可能就跑完了。但是对于大众选手来讲，你有可能真的是会要卡着关门时间去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睡眠时间管理，也就是说，该休息的时候你就是需要休息，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缓冲，然后再继续前进，这个是需要提醒的。
这个确实，因为我没有跑过这个这么
过
长的
夜
速，
的，对吧？
但是我现在最远是50嘛，但是超过50公里的，比如说70、100的，他们都是会有黑天的这个问题。黑天我还没有涉及到，但是它这个疲劳管理好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当你100公里以后，我就听说他们就会有累的出现幻觉的情况，尤其是在夜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旁边有人跟着你跑，但其实没有人，或者说你前
这
面，
么可怕
对你，或者你前面觉得你有人在等你，那你走过去发现是个石头，这种你就累得已经看不清前面是什么东西了，然后或者是有，就是我听有朋友说，旁边就有一个人跟他一直在研究策略，就说这一段应该怎么跑，怎么提速什么的，后来跑完发现这是他想象的一个人，就他太
这么
疲
严
劳了。
重啊！微波炉老师，介绍一下我们野外救援的课吧。我知道你是野外救援的这一块的导师嘛，但是具体这个课程和我们 HA 的课程有什么区别，以及着重的会讲什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
对，我比较好奇，花那么多钱值不值？
对，你这个课还挺贵的，而且时间要比我们 这
我一直
长。
没舍得自己去
对，我
上。
们这只需要上一天，你那好像要上好多天。
感谢两位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平时学的这些急救更多的是城市环境，也就是说，只需要照顾患者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那么我们会把所有的技能更多的集中在心肺复苏啊、止血啊这样的一些技能上，因为后续的处理问题其实就是由医护人员来解决了，甚至于他骨折了，我们也不需要去做固定，对吧？他有伤，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清创，很多事情就交给医护人员来处理。但是野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它通常远离医疗机构，甚至于没有信号。那么，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依靠的人可能就是自己或者伤员身边的这些人，因为大家只有互相互帮互助了， 甚至于你打了120，120来了也可能没有办法把你带出去，因为要看你所处的位置。
嗯，
甚至于120根本就到不了你身边。再恶劣一点，有可能你所处的位置都没有手机信号。所以这些条件也就限制了对于我们现场在现场的个人的能力需要有一定的要求。我们也需要明白，急救并不是说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情，其实急救就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事情。只是在野外急救的课程里面，我们会有大量的练习，甚至于大量的演习，让大家去学习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伤情。比如说你越野跑中暑了，登雪山失温了，攀岩冲坠了，骑自行车摔车了，徒步坠崖了，总之我们会让大家在这个课程当中去学习各种各样的意外而带来的伤情。有一些是我们现场能够处置的，有一些是我们现场不能够处置的，但是即使不能够处置，我们也会能够学会如何去识别他的伤情到底是严重的还是不严重的。就像我之前介绍骨折会有缺血的问题，如果我的腿摔断了但是我没缺血，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它并不紧急，我完全可以在山上留到天亮了再下山，以增加我下山的安全性。但是反过来讲，我腿摔断了并且出现了缺血，我如果我现场无法纠正，那么就意味着如果我2个小时之内不能够去到医院，我的脚有可能面临截肢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就算是晚上，你也可能会想着要把患者从山上给送下去。野外急救的课程需要教会我们的一个急救的思维，也就是说所有的伤情都要送医院，但是送医院用什么样的方式送，在什么样的节点送，后送的过程当中患者的伤情会不会恶化，在后送的过程当中对于后送的其他人会不会造成风险和隐患，这些都是在野外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了解我们的人其实都很清楚，因为野外急救的课程不只是在教技术，更多的是教大家一个急救的思维。
OK，
我们会有很多的原则，那么我们叫做方法可变但是原则不变。
嗯，
所以这是需要有一个不断的练习，因为你想要灵活运用它就需要不断的练习。所以我们的课程时间呢相对就会比较长一点，因为涉及的内容广，而且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到达一个能够在现实中真正使用并且能够灵活应用的这个程度。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主要会推荐大家参加一个4天的叫做野外高级急救的课程。
4整天吗？
4个整天，差不多32个线下小时数，然后你可能还要有一些预习回家作业等等，我们基本上要按40小时的学习时间来算。
OK，
那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基本上以我的个人培训的经验来讲，是有相当多一部分的学员就有了蠢蠢欲动的心。
怎么个蠢蠢欲动？
对很多人来说，没学过急救他可能会自然的回避一些有人受伤啦摔车啦或者怎样，他可能会自然的就去规避掉
啊。对对对。
那么蠢蠢欲动的心是什么？就是一听到火车上有人不舒服，是否有医护人员，他可能就生出了想去看一看的这种兴趣。所以这种好奇心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跨越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障碍，因为你能够去看一看，或许你不需要做什么，因为别人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我们其实就不用出手。但是我们在边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想象，如果是我出手帮忙我能做什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所以4天的课程基本上会让大多数人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对于受伤的事情产生了好奇心，甚至于有的人可能就能够鼓起勇气真的去出手相助，成了一个助人为乐的人。
所以这个4天的课程就必须完整有4天的时间来脱产的来学习这4天的课程。
对，所以这个就是参与野外急救课程很多都是自己主动选择了这个课程，甚至于很多人还需要请假来参与这个课程，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连贯性的。因为如果我把它拆开来，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大家知道这些知识
它就连不上了，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连续4天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我觉得可能不会像 HA 这样全国的开课哈，可能会集中在一个地点的开课，可能还涉及到学员要过去的问题。
也不是说限制在一个地，首先国际野外医学协会是提供课程的，我们导师是作为国际野外医学协会的合作者来进行培训，并且来进行认证，证书都是由国际野外医学协会出的。那么课程是需要有一个承接方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当地的机构出面来主办这个课程，把我们的课程推介到他身边的这些人。目前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野外医学这个公众号，微信上搜野外医学就可以。
回头你把二维码给我挂在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
它会有一些既定课程的发布，有一些地方来承办这个课程，那么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进行发布。当然如果有其他的机构身边有人啊，他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愿意承接我们的课程，那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
那最后一个敏感的问题，这课得花多少钱啊？
四天的课其实平均下来一天1000左右吧，一千多一。
其实还好，当然可能要加上一些住宿啊之类的费用是吧？
对的，当然这个课程可能最大的成本不是金钱的成本，而是时间的成本。
是没错，对于很多人来讲，凑出四天的时间来可能更难一点。
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愿意请假去旅游，我也希望大家愿意请假来学习。
对，我相信也是这样的。那报名的话呢，我们就在公众号上报名还是怎么样呢？
每一个课程都有特定的联系人，大家都可以在公众号上找到相关的信息。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把公众号的二维码回头你给我，我挂在上面。反正今天我们就着舒淇老师即将要参加的崇礼168的比赛跟大家聊一聊野外急救的知识。
我觉得是浅浅的聊一聊，有很多
很浅很浅，
对，就是一带而过讲了讲，其实我觉得里头还有很多我们就是可以细说的点，这次都没有说到。
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比如说野外小动物这些咱们都没聊，
虫吃鼠咬。
对，就是很多点我觉得大家应该多了解一点。如果上不起课的话，就可以多听听我们微波炉老师的节目，对吧？
哎、对
我们每年狂喜都会跟微波炉老师，其实是会聊
保留节目，算是我们跟微波炉老师的
聊一期我们这个野外急救。对，大家应该是多了解一下这样的知识，然后才能更好在外面玩的开心。
我们说要有一个风险评估的意识，
对，
要知道底线到底在哪里。所以最终我也是送舒淇一句话，就是该退则退，当机立断。
好的，我一定要安全的回家。
对，打了就打，打不了咱就跑。
山就在那儿，反正你什么时候他都在那儿，就随时可以去，但是命就只有一条，安全回家才是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对吧？
是。
那我们今天的津津乐道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